对不起，我的孩子，给了你一个不健康的身体，还要受这么多罪。在2019年这一年，我度过了漫长的孕期生活，终于迎来分娩的那一刻。在这一天，我的孩子出生了。本以为会很欣喜，原来是我们噩梦的开始。2019年，我怀孕了。怀孕期间检查一切正常，到怀孕八个月左右，医生查出孩子心脏有个洞。当日医生赶紧联系心脏专科，经过紧密和详细的检查，医生说洞不是很大，出生后会慢慢合起来。我的心终于定下来了。过了预产期的第二天，一个全家期盼已久的孩子终于诞生了，却没有喜悦与幸福感，因为所有的事情就从这一天开始，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一天。孩子出生后，由于呼吸有点杂音，住了保温箱，不能从嘴巴吸奶，只能从鼻子插上胃管进食，做了各种的测试，终于等出结果来，我的宝宝有唐氏综合症。我没办法接受这个现实，每天除了哭还是哭，很痛苦，心里绷得很紧，让我喘不过气来。晚上只能靠喝带有高浓度的酒才能入睡。每次都特别讨厌跟医生开会，因为医生会跟你说他以后会怎么样，试图叫我选择放弃安乐死。我听到这一句话，跪在地上撕心裂肺的大哭，求求您观世音菩萨，请把孩子还给我，不要带走他。这时的我还没有接触心灵法门，但我知道遇到事情要求佛菩萨。我的情绪严重失控，医院里的人差点把我带去精神病院。我在脑海里不停地问自己，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惩罚？不应该这样子。我想到死，想到逃避，但是我舍不得，我放不下。他是我十月怀胎生出来的，我不能这么自私，不能只因为自己的感受来放弃这么一个病重的孩子。没法接受也得接受，这是现实。孩子被送入了儿童医院的 NICU， 在这期间做了一次大手术，胃管插入，从胃管喂食。手术后不能顺利拔出呼吸管，不能自主呼吸。一个星期后，终于把呼吸管拔掉了，孩子能顺利地呼吸，但呼吸道有很多杂声，一直靠着氧气瓶呼吸，直到孩子不再靠氧气瓶才能回家。这一住就是5个月。本以为最大的难关熬过去了，在出院一个星期又住院了，这一次住院就带上了氧气瓶回家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因为种种的问题不停地往医院跑。这是个病重的孩子，其他医院不敢接收，只能去儿童专科医院。感冒发烧也会致命，因为它主要原因是呼吸问题。而我每日就跑3个地方，家里、医院、学校。 有一天，我特别早地离开了医院，去超市买菜。到了超市门口，看见了一位师兄在弘法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眼睛会瞄了一下师兄手上那份报纸。模模糊糊的，我好像看到了一张照片。我赶紧回头，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我一直想要找的那个人，就在报纸上。他就是台长师父。6年前，从电视里看过他的图腾视频，让我感到非常震撼。我上网查，可惜找不到在哪里，就这样放弃了。我赶紧问了这位师兄，如何能找到台长？师兄告诉了我观音堂的地址，我二话不说，第二天来到了观音堂。师兄递给了我经书，让我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许愿。回到家，便拿起经书，开始慢慢念诵。过了一两天，我准备去医院看望孩子。因一次普通的感冒，孩子又住院了。由于是普通的感冒，我跟医生申请了离我家比较近的大医院观察，当地的医院也接受了。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左右，医生来电话告诉我，孩子在起床的时候突然氧气心率下降，面色发紫，医生赶紧做了心肺复苏，抢救过来了，没事了。可医生对我说，对不起，我们这里不能接受他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心如刀割啊。当天立刻转回儿童医院，儿童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大多数都知道孩子情况，他们都觉得很奇怪，孩子看起来挺好的，什么事情都没有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孩子很精神，玩到凌晨2点才睡觉，我也累了，2点半睡觉了。3点左右，在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两个护士忽然冲了进来，打开了灯。我看着护士对我的孩子一直在给氧气，我还没有清醒过来，接着10几位医生护士冲进来，挤满了房间，在给孩子抢救。当我反应过来，我已经倒下了，这是我亲眼目睹我的孩子在做急救。我全身发抖，已经泣不成声，除了说对不起，什么都做不了。我对不起我的孩子，给了你一个不健康的身体。对不起我的孩子，你应该享受在爸爸妈妈的怀抱里，却躺在病床上。对不起我的孩子，让你遭了这么多罪。半个小时过后，医生说孩子抢救过来了。第二天，我恳求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。医生却对我说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想到他变得越来越糟糕，一次病毒感冒导致他做了2次心肺复苏术，现在只能靠他自己了。如果他再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可能要做插管急救，但是他会很痛苦的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的情绪再次失控，哭了很久很久。医生说什么，我已经听不进去了，只顾自言自语。这时脑海里出现这么一个决定，我说，救，一定要救。医生，你帮我好好照顾他，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，我要冷静一下。医护人员觉得我有严重的忧郁症，要求我去见心理医生，我同意了。我心里压力很大，情绪波动很大。第二天， 我去到观音堂，跪在菩萨面前许大愿，终生吃全素，念经放生，给孩子的要经者念诵经文组合小房子，好好的还债，请菩萨救救我的孩子。我坐在观音堂，不断地开始学念经。在观音堂念经时，医生打电话给我介绍心理医生，我一口拒绝了，我不需要什么心理医生，因为我现在开始念经了，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和孩子的。直到第三天去医院看了一下孩子，孩子情况挺好的，我开始有信心了。从观音堂从早上到下午一直在学习念经。当我念到第十天左右，孩子从隔离病房转到普通病房了，这证明孩子的病毒没有了。虽然不需要隔离，却还带着高压呼吸机，帮助他呼吸道一直打开。我隔一两天就会去看看孩子的情况，他一天比一天好。第七天，他把高压转换氧气管，他用的量是 500cc。 我不停地在念经，在医院里，在车里，在观音堂，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念经。不出所料，过了两个星期左右，忽然医生跟我说，他现在的氧气从 500cc 降到了 150cc。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开心，我不断地问医生，为什么？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和肺部高血压，你确定可以减到 150cc 吗？医生居然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知道他现在不需要这么多氧气了。这个问题好了，另一个问题又来了。现在查到孩子睡觉有很严重的急习问题，晚上睡觉不呼吸7到10次已经算严重了，孩子一个晚上达到20次，但之前是24小时需要氧气，现在只需要早上 150cc 的氧气，晚上带高压。过了两个星期，在8月28日，孩子终于出院了。回家这期间有过发烧和感冒，但已经不再需要回医院住院观察了，自己在家就能搞定。在11月份，心脏科医生紧急地告诉我，孩子必须要赶快做心脏手术，不然会有危险。手术安排了在11月27，那个时候的我已经念经3个多月了，我没有很害怕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接触佛法了，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保佑孩子的。有一天，在脑海里忽然出现要去法会的念头，赶紧联系师兄了解了法会的情况。师兄说一定要去法会，法会的力量太大了，可以消除很多业障。当时的我想着孩子就要做手术了，一心想去让师父看图腾加持孩子。于是师兄帮助我办理签证，刚好孩子的胃管拔了出来，马上带上孩子去儿童医院急诊。很多事情都堆在了一起，已经是最后的一天了，签证还没有下来，机票还没有买，孩子又到了急诊室。我心想这次肯定泡汤了。在急诊等候并打算放弃的时候，来了一条信息，签证下来了，我心里非常高兴。但签证下来了，孩子还在医院，我还是去不了，医生也不让我走。过了半个小时，医生说转去普通病房你就可以回去了， 我心想，我还能来得及去观音堂上头香，但医院做的程序一直都很慢很慢，在晚上11:30我才离开。从医院停车场开车到观音堂，我一边念着大悲咒，一边加速地开车。刚好11:55，我赶到观音堂，我上了头香。我跟观世音菩萨说，我想去法会，请观世音菩萨帮我安排。第二天，我把孩子接回了家，买了机票，收拾好行李，飞往马来西亚。这一路上，我独自一人，幸好有贵人相助，我安全地来到了马来西亚法会。第一次参加法会，被这么多人震撼了。法会现场，师父出来的那一刻，看见慈悲的师父，我眼泪哗啦哗啦地流下来。虽然没有被抽到看图腾，但是这次法会收益甚多。在机场看见了师父，与师父握了手，师父居然把我带上天，我看见很漂亮的云朵，色彩斑斓，身边站着一位非常高的菩萨，高的我怎么也看不见菩萨的容貌，只知手拿着大刀。过了几秒我就掉下来了，再也上不去。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上天了，太神奇了。法会回来做了一个梦，我开着车，病重的孩子坐在车后面睡着了，这时突然车门打开了，孩子的头靠着车门，我来不及下车，孩子已经掉下去，地上全是泥土，我坐在车上哭着喊村民帮我把孩子救出来，村民个个都在挖土，说就算救出来了也活不了。我念了句观世音菩萨圣号，伴随一道佛光，观世音菩萨出现了。观世音菩萨把我的孩子救出来，并把他放在我手上。观世音菩萨离开之后，放下一个本子，我打开看了一下，写着21，梦醒过来了。我跪在观音堂佛台前，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救命之恩，我许愿21张经文组合小房子给孩子的要经者，一波一波念。11月27日，孩子做了心脏手术，非常成功，在师兄们的帮助下提前大放生。手术当天，师兄们助念大悲咒，我从他走进手术室那一刻起一直念大悲咒，108遍为一波的念，念到手术结束。手术第二天顺利拔出呼吸管，并能顺畅地呼吸了。孩子很精神很乖，住院一周直接从 ICU 回家，真的不可思议。术后27天，医生来电说可以慢慢把氧气量减掉。2020年2月1日，终于把氧气管摘下。也是在同一天，我们在家设了佛台。一场法会受益甚多，在佛力的慈悲加持下，在菩萨妈妈的精心安排下，在师兄们的慈悲助力下，孩子救过来了。我知道这是讨债鬼来讨债，也是给我一个还债的机会呀。我要感恩这个他，因为他让我遇见了佛法，接触了心灵法门，相信了观世音菩萨的存在。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慈父台长，感恩有这么好的法门，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救了我的孩子， 我会好好的念经，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台长师父。